今天呢，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门外的脚印的故事。本故事作者叶雷生，由大凯为您播讲。第三集。第二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非常晴朗，阳光灿烂，又是个周末。可是我却再也难以忍受那种内心的惶恐不安，一大早就去了他那儿。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有点愣神，但马上捋了捋头发，笑着说：你来了。我坐上躺椅，把全身放松。昨天你们走了之后，我看见那个小区里的一起杀人案了。我的女同学说道：你别吓唬我呀，我也见新闻了，现在想想我还觉得害怕，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人呐，又离得那么近，这万一……我有点想笑，现在反倒有点像是我在给他做心理康复。我说道：你怕什么呀？你有男朋友吗？他咬了咬牙说：哼，他呀，一块去吃夜宵，不早不晚，偏偏在那个时候肚子疼。那个时候本来就有点怕，现在想想更怕了。他换了个姿势，一头长发被压得有点乱，却让他显得很是美丽，本色的美丽。我的心头动了动，不过身体没有动。你对他好像有点不满呢。他看了我一眼，似乎猜测着我这话里的意思。没有啊，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我从你的话里看出来的。是不是他老想要你的身体啊？听我说到这儿，他脸一下子红了。我说的那么赤裸裸的，他也有点不好意思吧。你这人怎么这么想啊？人家很正人君子的，连手都不太碰我，哪像你啊，满脑子脏东西。门关着，外面有个秘书，不过屋子是隔音的。患者强奸女医生，那不算是太离奇的新闻吧？是不是值得呢？喂，你在想什么呢？他的话打乱了我的胡思乱想。我身上一领，有点尴尬的笑着说：啊，我有点想困了。他皱了皱眉头说：是啊，我有点跑题了，今天给你打五折吧。你还要钱啊？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但不是无偿的。我的喉咙发出一声干笑，坐了起来。那还有别的服务吗？他看着我惊恐地说：你要做什么？你可别乱来呀。我向他逼近，嘴里挤出几声干笑。我有点惊愕地发现，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种笑声好像不是我的。我走上前一步，他坐起来张开嘴，似乎要发出尖叫。我猛地一个耳光打在他脸上，他踉跄了几步，人向后倒去，从躺椅上翻下去，在他的脸上磕出血来了。他大声喊着：来人呐，来人呐。可是他的病室隔音太好了，我记得外面那个秘书总带着随身听在听，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他披头散发地从地上爬起来，刚才那种雍容华贵已经一点也不剩了，只是显得很像是一个正在打架的农妇。我走上一步，他紧张地想冲到办公桌那边，可是我已经拦在他的身前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过我。你想干什么？你放过我吧，别人都知道你进来了，我不告诉别人就是了。他打量着四周，大概是想寻找一件防身的工具，但是他这儿连花瓶也是塑料的，本来就是怕出意外，所以笔是很短的一次性原子笔。他以前也许根本不会想到会有病人攻击他，所以这里一点防备也没有。我走上一步，他已经走到窗子前，没办法再退了。他抓着一个塑料花瓶看看窗子，手足无措。他这个窗子很大，但是却是用8毫米的钢化玻璃做的， 就算用铁锤来砸也只能砸出一个白印子，别说用这个塑料花瓶了。我走到他跟前，他用花瓶打了一下我的头，但只是让我觉得跟被弹了一下似的，根本没什么用。我伸出手抓住他的头发，他的脸上有些血迹，那些血迹正散发出甘甜的腥味，就像诱惑一样。我把头凑到他的脸前，伸出左手的小指刮了刮他的脸，把他脸上的血迹沾了一些下来放进了嘴里。那是一种何等美味的味道啊，好像早上初开的雏菊瓣上正在滚动的露珠，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有了第一次无望的爱情后落下的泪水，像枝头烂熟的葡萄当中滴落的如淡紫水晶一般的汁液。那一丝淡淡的腥味有一种野性和疯狂，从我的舌尖闪电一般滚落，几乎瞬间融入了我的全身，让我的每个骨节都开始发热。我把手扶过他的面颊，他的身体也像一只风中的芦苇一般颤动，像是捕猎的猛兽盯上了小食草动物一般一动不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凑到了他的脖子上。当我的犬齿正要刺破他皮肤的时候，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声，手无望地向上拼命地抓着。他的力量本来就跟我相差太远，他的这些动作只是毫无用处的徒劳。我伸手一把抓住他的左手腕，左手揽住他的头，正要咬下去的时候，啪的一声，那张窗帘劈头盖脸地掉了下来，罩在了我的头上。那是他最后的挣扎吧，尽管我跟他都被罩在窗帘下了，我却没有一点惊慌，左手依然用力揽住他的头，右手一把撩开那张厚重的窗帘。窗帘一移开，外面炽热的阳光一下射进我的眼，这个季节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和煦的阳光照在每个地方，像是给所有东西都镀上了一层金色。外面人们有的在悠闲散步，有的匆忙走着，每一个人都显得那么健康快乐，即使只是表象。可是阳光照射在我身上的时候，却像刀子割着我身上的皮肉，让我疼痛不堪。我这是在干什么？我一下放开了他，向后退了一步，伸手看了看自己的掌心。我的手掌一般都很红，据说在相书上这个叫朱砂掌，算是有福之人。可现在我的手掌却白得发青，毫无血色。我是怎么了？几乎只是一瞬间，神智回到了自己身上，我惊慌失措蹲了下来。阳光毫不留情地冲刷着我的身体，像有一万把小小的刀子同时刺入皮肉，那种钻心的疼痛里面带着一种狂喜，同样也带着深不可测的忧郁。我抱住头，按耐不住地抽泣着，喃喃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也许有点慌乱，稍微整理了一下头发，小心地绕开我走到门边。每走一步他都紧张地注视着我，也许怕我突然暴气伤人，或者突然把什么东西扔过来。走到门边拉着门，他小心地问我，喂，你怎么了？我抬起头，这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刚才那种古怪的迷乱的感觉了。我好像刚才就像是眼住了一样。他平静下来说，我给你开一瓶安定，你回去吃了睡一觉，明天还是去精神病院看看吧。我站起身走过去，他一下拉开门跳开了。我看见外面那个正戴着耳机的女秘书有点诧异地向这儿张望。我说道，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没什么的，你是病人，这回我也不算你诊疗费了， 明天你去看看啊。我点了点头。他等我出去，在门里探出头对那个秘书说，小胡，你给他拿一瓶安定。那个叫小胡的前台说道，您说什么？给他一瓶安定，他大声说。说完之后把门一关，在那一瞬间我看见他拿着手机正在拨号呢，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报警啊。我有点垂头丧气地走到那个秘书跟前，他正在从药架上拿药，一边拿一边小声地笑着说，你可真厉害。你说什么？我有点听不懂。别装了。他拿出一瓶药放在桌上，搞得这么响，嘿，哎，他好不好啊？我拿起药有点厌恶地说，很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理解这两个字。走出了门，让那个显得性欲旺盛的女子在那儿发呆。走在大街上，看着那些陌生人来来往往，不知道忙些什么。在楼上透过玻璃往下看的时候，所有人都健康的有点过分，但一旦自己也融入人流当中的时候，也许就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带着笑意的，也有不少人苦着脸，心事重重。正是吃午饭的时间，尽管我并不很饿，但还是找了个小饭馆走了进去。这些年由于基建搞得厉害，民工多，这些小饭馆也像是雨后的春笋，一家家冒了出来。我坐在一张油腻腻的桌前，叫了一个菜跟一瓶酒，看着电视里那些可信程度很低的新闻。现在正在播报午间新闻，一位高官在视察某个建设得很好的村庄，在那个地方每个人都笑逐颜开。我真的是得了精神分裂症了吗？喝下一口酒之后，我突然这么想。我不相信自己有什么不正常，但我也知道我刚才对他的所作所为绝对是不正常的，似乎有什么东西把我的欲望放大了成千上万倍。可是为什么我会有嗜血的爱好呢？电视机里还在响着，尽管天不太热，但也有敞开怀的民工坐在椅子上喝着酒聊着天，周围喧哗不休，在我耳中却同退潮后的海滩什么也没有。哎，对了，是那个人。我想着一定是那个人，他要逼疯我。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资料，说催眠术大师可以远程通过文字和图像来催眠人，那个人一定有那种妖异的催眠术，把嗜血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想到这儿，我浑身都开始发抖了。那两个孩子。那天我出门有一个小时，但自己却一直没有发现时间竟然那么久。那么是不是在做了那残忍的事情之后又突然忘掉了呢？周围的人正在发出怪叫，那些民工多半精力过剩，所以到哪里都像是一大群青蛙。可是我的身体从里到外都冷了。喝完酒，我的周身都开始有一种燥热。回到家，没有进门，而是走上了楼顶。楼顶是一个晒台，白天这里时常飘扬着床单、被子、各种各样的衣服，那些东西像是升起的各种奇形怪状的旗帜，现在大多数都收了，只有几件零星的男女衣服还挂在一根铁丝上。今天天气很好，晒台被晒得发烫，走在上面热气透过鞋底升上来，让我的脚也有点痒。我跨过边上的栏杆坐了上去。大白天我一个大男人这么做的话，大概会引起轰动吧，可现在没有人会注意的。还在街上的人们都属于那种晚归的人，正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像是污水一样被一幢幢丑陋不堪的水泥大楼所吞没。那些棱角分明的楼就像是饕餮的怪物，饱餐之后正发出心满意足的呻吟。我也恬不知耻地坐着，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风像是浓厚的酒液直往我嘴里灌，可能大热过后又要下雨，风也带着潮湿，灰尘却还是很多。那些肮脏的空气进入我的喉咙的时候，有一种痒痒的辣味。我看着远处灯火逐渐亮起，一片迷茫，这里如非人世。回到家中，我打开电脑之后看到的第一封信的主题是这样的，上面写道：你是怀疑我吧。一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封无聊的广告信，不少广告都做得那么的耸人听闻，可是发信人的信箱却非常眼熟，正是那个人。我点开信，信不长，一共只有不多的几个字，写道：你是怀疑我吧，你猜对了。十个字，两个标点符号，很平常的一句话，可是却好像嗅得到文字当中带着的浓重血腥味儿。他只是在挑衅。我有点快感，他如此迫不及待的挑衅，那一定是因为失败了一次。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但他没能让我对他真做什么事儿。啊，就是我的女同学。我有点怀疑，一旦我这个女同学没有拉开窗帘，可能现在我就会收到一封描写如何强奸以及杀死一个女心理医生的小说了。我给她回复了一句，说道：你没能让我成为一个强奸杀人者。我回这封信只是一种恶作剧般的嘲弄。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三分钟之后，我设置着的监视信箱的工具告诉我，我新收到了一封信。尽管没看是谁发来的，但我已经猜到了，肯定是他。我打开了那封信，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绝不再害怕他。果然是他的回信，信里没说什么，只有一个地址：枫林路17号2栋2701。我不知道这个地址是什么地方。我看了看窗外，天还没有黑下来，斜阳把几缕金黄色的光芒照射进来。我的房子是朝西的，夏暖冬凉，只有那些好些年的旧房子才会造得如此不顾一切。而我把这个地址抄在了纸上，走出了门。街上人群熙熙攘攘，依然在忙着他们自己的事情。那些奔忙的人大多面无表情，目光呆滞。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钻进车里的时候说道：去枫林路17号。那个司机像是听到了什么怪事一样，回头说道：枫林路17号吗？我打开那张抄着地址的纸，说道：啊，对啊。好吧，那地方可能有点远呢。行，你别带我兜圈子就可以了。那哪能啊。车开动了，我坐在司机边上，看着车前放着的一个装饰品。那是个香水瓶子，做成一个财神的形状。车子开动的时候，那个财神的头开始摆动，做得不太精致的脸上带着过于夸张的笑意，嘻嘻哈哈的，甚至有点阴险。而阳光透进来照在我的脸上，一阵困意袭来，我只觉得头痛欲裂，不禁扶住头闭上了眼，眼光好像出现许多发亮的火花，不住的伸缩，时起时灭。那个司机说：先生，你怎么了？没什么，开你的车吧。司机说：哎，对了，这地方我刚才去过，刚才我还送了个小姐去呢。 我在想啊，你怎么也去那儿了？一天当中连着去两趟，也是一件巧合了。我有点厌倦他的喋喋不休，那个什么小姐也不关我的事。师傅，麻烦你快点开吧。车开得很快，但不知过了多久，我几乎要睡着的时候，车停下来了。我睁开眼，车子停在一个我根本就没来过的住宅区。27块。那个司机把打表器关上，我摸出钱付掉了，然后走下车。那司机接过钱马上就开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看见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27块，我想起那个人给我的地址了，也是27层。这个偶尔的巧合倒也很有意思。枫林路17号。我看着周围，这是一个居住区，有十几个小区聚在一起，一个小区有一个门牌号，17号当中的一个小区。我走了进去，这小区里住的大概都是比较有钱的人，门口有门卫，里面还有保安。我走进门的时候，那门卫半躺在门房里，喝着酒，啃着一只鸡爪子，也根本没有人在意我。小区当中偶尔有一辆小汽车开出，轻快无声，又趾高气扬，似乎在向我示威。可能我这一辈子也不能在这种地方拥有一套住宅吧。我不禁想到了我住的地方，那是一栋很老旧的房子，只有那些没钱没势的人才会住到那儿去。住在这儿的不是一些做生意的，就是一些官僚，也就是说在这里的人多半是有钱人。而那个人在那个变态故事当中居然还说他没钱。也许钱这个东西跟人的欲望一样，永远都不会嫌多吧。我找着2栋，这小区里有10来栋楼，每栋楼的中间贴了一个标牌，2栋位于这个小区的里面。这栋楼跟别的楼一样，崭新冷漠，趾高气扬，和住在这里的人一样。两个保安正慢吞吞地走着，有一个在看着我，大概有点怀疑，因为我衣着普通，不像那些全身高级毛料西装的成功人士。如果我不是态度很自然大方，可能他们呢马上就会过来盘问我了。我到了2楼楼上，这些楼现在都装着对讲门铃，一扇防盗门冷冰冰地关着。我看了看，这门铃是组合式的，像是电话机的按键。这种门铃比较高级了，需要单板机控制，不像那些低层建筑，有几户人家就有几个键。我在那个键盘上按下了2701四个数字，每按一次都发出滴的一声，仿佛呻吟，几乎让我没有勇气再按下去。当按下了确认键之后，我才如释重负。这时候门铃里传来啪的一声，我大声说，喂，请问是枫林路17号2栋2701吗？门铃当中没有声音，而那扇铁门却因为锁开了而露出了一条缝，像是一只怪兽的嘴巴。我等了一会儿，仍旧没有声音。那个人在等我上去啊。当真正要上楼的时候，我不禁有点迟疑了，回头看了看，那两个保安还在探头探脑地看过来，如果我再不进去，他们马上就会过来盘问我。太阳已经下山了，最后几缕阳光映在西边，照得那里的云朵雪一般的红，好像有一头庞大无比的异兽正在挣扎，正四处飞溅着血液，那些云也像是凝固的血块，似乎能够闻到一股血腥味道。我拉开门，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了一种极端的无助和忧郁。也许走进门之后，我从此会步入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与现实将完全脱节。可是我没有再考虑什么，走了进去。铁门发出压的一声， 又重重地关上了，像是一个冷漠的陌生人。楼里装饰得很豪华，地面是暗红色的花岗石，夹杂着白色的大理石，那大概是四川红的，很昂贵，也只有这里的人才会将公共部分也布置得如此奢华吧。墙面都很厚，根本不像我住的地方。我那房间的墙薄得像是用木板拼成的，有时候我真怕会一不小心一拳把墙都给打破。这栋楼有两部电梯，一部大概是备用的关着，另一部是开着的。我注意到上面显示的数字正是27。27，这几个数字也是红色的，像血。我按了一下那个向上的箭头，数字亮了一下，慢慢的开始跳动。26、25。这是一部高速电梯，我想比我以前读书里的那栋教育大楼里的电梯快得多了。大概连这电梯也是进口的，比较高档吧。我想看看那部电梯的商标，可惜外面看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电梯在外面是不会有商标的，有也是在里面。这些都是我的胡思乱想，也只是为了掩饰我心中的不安而已。是的，不安。电梯正在慢慢的下落，慢慢的也听到了里面传来的轴承转动的声音。终于随着叮的一声，那电梯停了下来，门慢慢的打开。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电梯里的风扇正在呼呼作响，灯火通明。我走了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按钮也是组合式的，这种高层建筑的电梯多半如此吧。随着微微一震，电梯开始上升，无声无息。我不知道当电梯到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我告诉自己，就算出现一个浑身都是泥土，脸上的皮肉都腐烂掉的僵尸，我也不再害怕。可是当这个数字在不停地向上跳的时候，恐惧像是一些无处不在的蛛丝，深深地缠住了我，让我无法摆脱。叮的一声，把我从梦魇当中惊醒了。电梯门开了，我吃了一惊，外面依然是那种红白相间的地面，一尘不染，光滑油润，在灯光之下十分柔和。可是那种奢华里总是透着一股妖异。我迟疑了一下，终于走出了电梯。